我还是觉得我不太能够同意。我说哪一点不同意？你讲了说基督教也罢，天主教也罢，其实都是一个只要是正信的宗教，它都可以使我们真正的心灵上可以从十八界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他说他不以为然，他说只有佛法才是正法。我说对，没错，但是基督教难道不能分享你的正法吗？天主教难道不能分享你的禅法吗？你知道有多少学天主教的人学禅？又有多少人学基督人学禅？学禅就是破相，相一破，对立就没有。所以你别以为他只是修到天他搞不好还修得比你好啊！你有挂碍是你的毛病不要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也不要看一贯道像仇敌。错了，一贯道他修到天界也没什么不对，他目标到那里嘛，是不是？但我们知道佛法是圆融的，我们知道修的是究竟，他是要到天界里头，他天里头有欲天，有色天，有无色天，我们要横出三界，我们要正等正觉。我们真正讲起来的话，我们不要非难人家的错误，不要，自然而然的有一天他会回过头来，你学佛怎么毫无障碍呢？那么我学这个一贯道怎么老批评你呢？他后来回来想一想，我也要改一改。他改一改，无论他信什么，他自信一样可以开展。佛法的影响是没有界限的，十法界里头你要注意圆觉这一层是专为非教内而成就的一条路，叫圆觉层你知道十法界里头所以佛法要学通它，你才感觉到不会觉得处处有障碍，同一个屋檐底下糟糕，有一贯道，有天主教，有基督教，那我学佛怎么办？怎么办？很好啊，怎么办？五教一家相处的乐融融。你内心里头想的，我能够把这样一个家庭包容得很好，这就是把气世间这个家跟友情世间这个家提升到正觉世间，成就的就是你。而你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影响到别人，你一定得要注意这个事情，千万不要以为好像不相容就水火不容。今天有很多的宗教战争内乱很多宗教所产生的世仇都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佛法是圆融的，是非常宽广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呢，要成就自己不同，自己现在的这个不同的法门。所以我们不会说你修华严那么你就一定要来修净土，你修净土那么就一定要来学禅，你修哪一门门门都可以圆融，那就好了。当然究竟的法门是只有一，那就是正等正觉，就是佛法的一，其余的那个是多。但是你成就一就能够摄受一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世尊在世的时候走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通通摄受，原来都有他们的宗教通通摄受。佛教可以这样子不断的传播，不靠政治的力量，你知道他不为什么，他是靠的，这就是一个一多相融这样一个力量，他不断的蓬勃的发展，这就是佛教。而正法是在你开始学入别的法门以后，慢慢慢慢才回到那个正法里头来，而不是一口气马上就我已经正等正觉了。所以它的包容性是一多相融，它是看起来是不同的，但事实上却是同的，是一与一之间，一而一，一而一，这就是第三个玄门，那就是我们在学法上要注意的。 第四个，诸法相即自在门，由此容彼，彼变即此，由此片彼，此变即彼。哎，这就这么一段话来解释这件事情，由此来容彼，诸法是相即的，因为是相即的，所以是自在的，诸法是相即的。最简单的来讲吧，我们日常生活的穿衣服啊，讲话的方式啊，走路的方式，这些事情你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是互相相融的，是互相相融的，它跟佛法多相融的，是相融的。你看，你住在公寓里头，你走起路来动作很大，蹦蹦蹦蹦，楼下那个人就受你伤害很大哟，对不对？好了，你半夜呢，你的音响很好听，没有错，但是邻居就惨了，是不是？那么你自己知道，我修行，我要听可以，我把这东西把它关得好一点，我不影响别人，关小一点，对不对？我就我一样可以，并不是不可以。你晚上做晚课，在公寓头敲法器，你夸夸夸一敲，你看别人一讲，那是什么佛教徒啊？吵得大家都不安宁，那叫佛教徒啊！所以谤佛也来了。本来你是学佛，结果你自己在谤佛，你以为别人谤佛，自己也在谤佛了。我们得要在这个小小琐琐碎碎这些事情，它总共骗起来会变成一个理。会，所以理骗于事嘛，事骗于理嘛。现在呢，由此骗彼嘛，由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是相骗相融的嘛，所以相即的。所以你学佛这件事情是学佛的结果，是你的整个的一个人生，整个的一个生活，通通都在学佛嘞。啊，你出去，你在上班，也在实践佛事。你等下回家也在实践佛，也在成就佛事，通通都在成就，所以整个合起来它是诸法相即的。那么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禅宗的法门其实可以跟净土宗相即的，相片相即相融的。所以为什么可以禅净双修的原因在这里。好多年前呢，我记得是为了纪念，是纪念弘一大师，我们就在这里开了一个研讨会。有一次研讨会，有一个晚上研讨会谈的问题，就禅净双修作为主题的。那一天来参加那个讨论会的人也很多啊。那么我们都在谈到禅确实跟静不同，静确实也跟禅不同，但是修静的，适合修静的根器，它就在静里头成就，是否适合修禅的，在禅那个地方去成就。所以它是相即的，修禅的人别以为我修禅就跟静没有关，修禅到最后也离不开静，修禅也并不是不念佛啊，修禅不念佛，他过堂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啊，还是念佛啊，并不是不念啊，他平常不是在念佛，像道周所讲的，说我念一声佛要漱口三天，你看禁止他的弟子念佛啊，但他并不是排挤念佛的净土法门，他是告诉你，你不是念阿弥陀佛这个佛，而是用心来细念佛，细念成正等正觉的佛，而不是只是靠着阿弥陀佛来帮助你成佛，而是你心细念的佛，而你自己就有佛性，你要自己自立自强，因为禅这一门是自力解脱，是要靠自己来成佛的。而净这一门呢，是每天念的佛，念的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每天常常打电话说爸妈请你来救救我一样，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修行法门不同，一般来讲 独立思考很强的，自动性很强的，我认为他去学禅去好了。但是有个问题哦，如果他独立思考很好，他的逻辑分辨性很强，他学禅一定不会成功，一定不会成功。如果会成功的话，那是意外撞到的，是突然间他有这个机缘转变了的。但是通常有点依赖性的，需要一点力量的，那么你学净土很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你有依赖性。大概几个月前吧，我在哪里演讲完了，有一位年纪已经大概有六七十的，我看他身体很不好，看起来我想他如果没有找到很了不起的医生，或者修正上有什么杰出的特别的，我看也是日薄西山的人了。看他的那个样子，他就问我，跑过来问我，他说郑老师，他好像偷偷的要问这件事情一样，怕别人知道一样，他说真的将念佛能到吗？真的将念佛能到吗？我说真的。他很放心的说，对，我要好好的练。好像他以前没有练过，就是那一次听我演讲他决心要练一样，他真的要练。我说你要好好的练，一定到，你这个年龄万缘放下，没有不成功的，极乐世界那种哈，肯在那一刹那之间下定决心，真正有一个依赖心，要是赖着，死赖着，一定要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放弃你，因为你心无旁骛了嘛，心无旁骛不是禅吗？又回到禅里头去了。所以禅净双修是脱不开的，唯一不同只是你的目的地可能不同。练净土，你到了极乐净土成就以后，你到极乐净土呢，极乐净土你只是这个不退转，但是你到那里呢，你还是要供养十方诸佛啊，你还是每天呢各以一切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啊，那件事情是不是叫回向？那件事情叫回向，你还是要去开你生命之华去供养十方诸佛，一直到你带业，不是带业往生吗？你把那个业真正的把它展现了，而且也把它布施出去了，那个时候这最后成长极光净土才真正成就，那个时候才是究竟，只是不退转而已。学禅他是到多率天多率内院，到弥勒内院去，你知道那里听弥勒内院，到听弥勒说一声法，说法以后他仍然还是要回向。为什么？弥勒的禅门呢，事实上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每一位禅的实践者都要回向，当来下生，还是要回到娑婆世界来，不是回来，是回来嫉妒有情啊，回来嫉妒有情啊，这个娑婆世界啊还能够有一点和平啊，其实啊都是从极乐世界回来，从多率内院回来的。各位今天呢、啊、听到一个说佛法，听到一个阿弥陀佛，你有兴趣你就来坐在这里，而且每天听得下来啊，不是你早就从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有早就在那里登陆了，不是在弥勒内院里头早就那里闻过法的回来的，你不可能今天在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说这个东西你这跟你这么样投缘，这个佛法跟你这么投缘，而你也要注意这个社会的很多的和平是各位带出去的，因为你们带人，你们影响很多人影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社会有很多他虽然并不是念佛，但是他来的就是要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他在布施的无畏师，有的人来是布施的法师，有人来是布施的财师，成就一个企业养活好多人哦。台湾没有那些真正有很多有烟囱的有机器的企业家，台湾今天有今天吗？没有那些商人，是有树长就有台湾的商人，那些人到处去做生意，我们还有今天吗？所以知道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觉到感恩，有好多人一切众生 都他都在布施给我们，我们也要记得常常懂得布施，常常要一个慈悲心、柔软心去帮助别人。这就是这个社会，台湾这个社会，当他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需要佛法，而需要的是这个宽广的、真正知道他究竟义、真正懂得理事无碍的这个佛法。这个佛法是最圆融的哲学。学校里头只要一讲到佛法、佛教，他们就把它想成说，哎呀，又要剃头就出家去了。剃头出家，这是出家众，他们是花红愿才肯剃的呀，要我们去剃，我们剃得来吗？剃不来呀，要赞叹才对呀。哎，但他这样子毁谤佛、谤法、谤僧，你怎么办？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为什么在教育系统里头没有办法把这么圆融的东西把它表达出去？你就是不用佛教，就称它叫人生哲学，可以不可以？佛法是无相的，你不称它叫佛教，更如法。所以我们诸法相即啊，才是真正的自在。密宗跟显宗是相融的，净土跟禅宗相融的。说真的，佛教跟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主之间彼此也应该是诸法相即自在门，应该彼此可以相即的。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做礼拜，那么我跟基督徒做礼拜查过经，哎，我学会了。你有没有发觉基督徒在做礼拜完了以后，他尤其是他们在做祷告这件事情，我发觉我们净土宗的佛门弟子要学习那种祷告的方式来跟来求佛。所以好多人问我说，郑老师，我们求佛都 求不到。我说我们也求多硬呢，为什么？因为我会求，你不会求，你怎么求？你求的是说，哎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呀，我今天感冒啊，我常常感冒啊，我一年十二个月有24次感冒啊，请你让我健康。那是你的求法，我的求法不是，我的求法是，请观世音菩萨，你佛力加倍，让我也是一样得到这一份光明遍照，让我能够真正的坚强起来，能够克服种种的疾病，让我有毅力建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让我知道能够改变我的脾气，使我能够调整我自己的身心，让我知道我能接纳我这一个破身体、这个破船，我知道我怎么去划这艘破船跟旧船，让我能够破这个风浪，能够行万里路，给我坚强光明遍照。那种虔诚，那种感性，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很感性的哦。你只要这样求，观世音菩萨偷偷的就把那个光照在你的头上，你还不晓得。你真正慢慢的改变了，你就你的生活就改变，你的家庭就改变。不信你试试看，求佛是这样求的，而不是求的你赶快来自我哟。当然有时候也有用，特别是躺在床上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哎，你只好这么求了。哎，他真的有时就来了。为什么？他知道你已经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想了，他一看看你都没有办法了，他的手就未来过来给你摸顶了，这是可能的。你自己还行，你老在那里穷叫，你叫什么？你要的是请他给你机会，给你智慧，是不是啊？让你去展现才对。实在没有办法，已经躺在那个地方，最后你要求得紧一点，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我大概也差不多了，但是你一定要来，要接我去，这个才差不多，是不是？不能够说我们卡卡丘卡每天在那里喊着，这不行，这不是我们学佛弟子那种这种真正的这个金刚般若的做法。第五个 法门呢是秘密隐显聚成门，由互相摄，由互相摄则互有隐显，由以啊彼此之间是相摄的，所以就有隐有显。他说了，片月成功，毁民呢是相并，像一个月在天空啊，你看着是明的，但后头还有一个暗的，它照的我们这一边是明的，可是另外一边却是暗的，所以毁民是相并，也就是秘密隐显聚成门。我们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在修行上，你说郑老师学佛那个秘密意是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那么我念咒语，我念往生咒，这个往生咒有用吗？那个字那个部分就叫做隐的，也就是秘密的部分。修密宗他就在隐的这个部分下手，所以他也是从心下手，但是他用很多的咒语在下手，但是下手完了以后还是要在生活中调养出来，所以密宗里头的咒语特别多，修显宗的咒语就比较少，但是显宗也一定有咒语，你每天都要练往生咒的。那么你要持，有人持大悲咒的，有人持心经里头的那个心经的咒语的，都要有咒语。这个咒语它本身是一个秘密显隐的部分。有人就问了，他说那心经的那个咒语是什么意思？他说心经的咒语的意思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我一向就不讲那个咒语的意思。最近呢，我们的同修林清贤居士，他就把它写出来了。那么写出来，他讲说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呢？这个咒语就是说我愿意更精进、更彻底的、更深入的、更精进的去超越它。这就是心经的咒语的意思。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意思讲完了只剩下这个意思，其余的没有了，被你牺牲掉了。所以不是不可以知道，但是你知道了以后，你要知道其实那个心经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这个意思，那里面有一个秘密意，那个秘密意是以心印心的秘密意，不止如此，一讲出来就是显，但是那个没有讲出来的那个离体的相应部分，所以你一念那个般若心经的时候，那个秘密意的那个咒语，你知道这个意思，但是你不能以这个意思画地自现，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要这个意思的时候，当时在翻般若经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翻那个意思就好了，就不翻成那个原来梵文的那个音，因为那个翻音的意思其实它那个咒语有特别的完整的意思，你要注意到，除了知道那个意，但你要知道不要被那个意所限，你要知道念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心跟观自在菩萨的心是相应的，一切的惧怕，一切的障碍同时会剥落的，那个心经的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没有任何的色相，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年轻老死的区别。所以这部经一开始讲的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你要知道那个后面的那个秘密的咒语呢，就是要照的你五蕴皆空，这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因为一切苦厄都是从五蕴所形成的，是我们有肉质从十八界 筛选出来，不断的累积而没有解决，没有在那个地方度脱而形成的。所以这一部经200几个字就解决了，他把所有的心法全讲完了。所以每天你其实应该背背这部经的，你把它慢慢的背，慢慢的想，越读越背越有意思。观自在菩萨一句话，你看我们讲华严这么大部的经，我们要把它浓缩的来讲，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们来讲个心经，我们来把它展开来讲，展开遍十方，我们一样可以讲一年哦。为什么？观自在菩萨第一天讲一个观字，你看从止观讲起，对不对？大乘止观，对不对？小始中顿圆的止观，我们再下去讲中观，我们都在讲观，讲天台的中观，是不是？我们讲观，讲智，讲自信，自开始讲起，讲自在，这个自在再说起，我们原来的如来就是自在，无所从来就是自在，从如来，从如来的十号讲起，从如来现象品讲起，你看又讲一天。菩萨从觉有情再讲一个演讲，你看一句话，观自在菩萨，我可以讲好，已经讲3个月了，是不是？真的可以的。所以讲经呢，大部经融摄回来，回到简来讲，小经展开来，一部经可以讲一整年，一样可以讲，它是融摄圆融的。所以这部经里头，你看它小小的这一部经，你要知道它最后是融摄所有的心法，所以那个秘密显隐，秘密的部分你要注意到，那修你的心，那个寄语，那个咒语，所以它叫无上咒，是无等等咒，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是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也是一个总词，不要只是看着那个咒语什么意思就好了，那不够，显然不够，要注意。不过这个林居士他是很慈悲啊，把意思告诉大家了，但是各位也要注意到他更宽广的那个咒语的秘密显隐这个部分，他是具成的，就是秘密的这个部分跟显的部分，你有秘密法就能够显出来，显的部分就回到秘密法里头来，是秘密显隐具成门的。我们知道当理是显的这部分的时候，理跟事之间，理是显的时候事是隐的，事是显的时候理是隐的，所以思义，思想的思，这个会意的意，思意境是显的时候，不思意境是隐的，不思意境是显的时候，思意境是隐的。他用心理学的说法是，意识是显的时候，潜意识呢就是隐的。可是潜意识是会要把你透过催眠把你找出来的时候，把你理清你的潜意识的时候，你的意识就被催眠压下去的。所以潜意识的部分是隐的时候，那么意识的时候就变成显的，这两个也是互，修行跟福报之间也是秘密隐显的。修行看起来是显的时候看不到福报，可是有很多人福报来的时候却看不到修行，但是这要注意，福报来的时候自己隐的部分一定要修行，可是我现在正在修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定会有福报，不会没有，但你也要知道福报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接引，秘密显隐两者是分不开的。所以时钟里头也是一样是显隐的，你以净土念佛这一门为你的显的话，那么隐的秘密部分其他的时钟你应该有所了解，你不了解，你念只有念佛，实在是念的不能够念到真正的那个真切处的。 所以这叫做秘密显隐俱成门。我们呢要注意这个问题，就现行而言，因是隐的，果呢却是显的。我们此刻的现行而言呢，因呢是隐的，我们一定有一个因在那个地方，缘一来的时候，这个因马上就长出来变成果，对不对？所以果是显的。但就造业而言，你现在在造业而言，因呢是显的，你现在造的这个因呢是显的，但果呢却是隐的，隐藏在那个地方，只要有一个缘一来，这个果马上就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啊，举儒家的新传呢、啊，莫现乎隐，莫显乎伪，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注意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啊，中是很秘密显隐的呀、啊。发而皆众结谓之和，那个是显的、啊，显隐这个东西的秘密隐显呢是继承的，你别以为说我们自己看不到就好了，不行的。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本来今天要讲十玄把它讲完的，结果只讲了五玄。我们这个有几件事情给同学们报告一下，你需要这个华严经，你可以去登记，不是今天马上就有，今天登记啊，下一个礼拜他才送来，因为仓库不在这里，书是早就有了，已经都带拿回来了。你登记的是要经文也好，要书论串要也好，那么你选一种，因为里面的经文是一样的，书论串要是有书论，光是经文那是就是八十华严经文，你可以自己选。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个星期，那么这个德山寺寄来了的一百多卷的录音带，那个袋子呢是我过年的时候在德山寺给青少年朋友讲的。那他呢把他原先做完了以后，大概做了不知道多少套，大家听了很欢喜，所以很多人要他，这一次做了10000套，所以他送了200套在这里，我自己拿了200套送给这个我的朋友去了。那么这里大概还有100多套，你家里有小孩子是国民小学5、6年级到国中这个阶段啊，甚至于高中都还可以，就是国民小学的高年级一直到高中的1、2年级、3年级他们考试的、啊、那么你呢，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在那里，你可以去那里请，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跟德山寺再去跟他请一点回来。那个是我对着青少年讲的佛法对他们的启示，只有一卷录音带，他们有稍稍在整理过，那么我自己都还没有听呢，我已经讲过了，但他们跟我讲说很清楚，所以应该可以用。你如果家里有小孩子，他不是所谓的传教，他是告诉他佛法在影响着他的生活，在他的整个理念里头是什么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你有需要你就在那边你就请回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啊，好。